伊朗变卦，三千人再成人质。美以二次通话确定斩首计划，168个钟头倒数。川普对集海外黑金喐手，艾斯生擒中共白手套，白宫暗示高院支持万国关税。全美最大假球丑闻内幕源自中国。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1月16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之前，欢迎仲未订阅我哋频道嘅朋友，可以揿下隔篱嘅小铃铛，订阅我哋嘅节目。下面是详尽嘅新闻内容。在川普最后一刻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之后，伊朗的屠杀并未停止，还公开喊话用3000人做人质。川普的打击行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步，并且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商量大事。在川普总统发出威胁之后，伊朗暂停了对一名男子的绞刑。但是伊朗通讯社说，伊朗宣布有3000人因为与武装恐怖组织有关联而被拘留。在伊朗，恐怖分子的标签就等于死刑，这个是执行阶段。今日伊朗说，伊朗计划关闭互联网至少到3月下旬，这个亦意味着超过2个月要完全断网，其中的原因令人担心。因为没有网络就意味着没有记录、没有证人、没有问责，他们可以随意搞死几千人或者更多人，编造任何的故事。今日伊朗最高神职人员之一的哈塔米在德克兰的报道中呼吁处决被捕的抗议者。伊朗公布捉捕3000人，就在这里警告川普，他们随时可以对这些人落手。这3000人就是伊朗对付美国的人质。在16号，川普发帖文说，我非常尊重伊朗领导层取消了原定在昨日执行的800名抗议者的绞刑。有观点认为，川普的这种多谢虽然不寻常，但实际上给了伊朗政权一个所谓的台阶，有助于缓解中东即刻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同时，白宫今日向伊朗再次发出严厉警告。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说，如果伊朗的杀戮继续下去，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所有选项都还在考虑之中。据 Axios 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如果伊朗恢复杀害示威者，军事行动仍然在考虑之列。多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认为，川普只是暂时推迟，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动军事打击。昨日，美籍以色列律师马克扎尔在 X 平台转发伊朗反对派黑衣男的分析。他认为川普总统之前行动一招就逼出伊朗的底牌，令到伊朗所有的紧急预案全部暴露了。他们14号演练了所有的紧急预备方案，涵盖了各个方面的，现在他们已经无路可走。外界已经关注到川普军事打击已经箭在弦上。目前四架美国空军 C-17A 环球霸王运输机从德国飞往迪哥加西亚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执行重大任务的战略后勤枢纽，亦是美军远程轰炸机行动的关键中转和集结地，包括 B-2 和 B-52 轰炸机。那四架运输机里面运送了什么神秘物资呢？另外，美国强大的火力正在运往中东。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向西航行，上边有90架战机、5000名精兵。尼美茨级航母打击群的部署绝不是草率行事。不单止是这样，第二艘航母佐治布殊号和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地中海，之后可能会经苏伊士运河前往中东地区。很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一起部署在阿拉伯海。亦即是说，美军将在这个地区部署至少两个航母战斗群，其中包括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俄亥俄核潜艇。亦即是说，五角大楼已经透露了打击行动的时间。林肯号航母舰距离攻击位置还有7日168个钟头，布殊号航母舰距离地中海还有10日。一名卡达官员表示，美军可能需要5到7日才能够准备好发动全面的攻势。 华盛顿核心区的情报亦都显示，川普已经准备好对伊朗按下核按钮，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除此之外，以色列的行动更加明显。在15号，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第二次电话，重点是讨论下一步对伊朗的措施。第一次通话的时间是在14号，当时以色列建议川普先不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便令到以色列有更多的时间为可能的报复性打击做好准备。在第二次的通话的时候，看来已经是准备好了，打算进入下一步，即是打击伊朗。在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之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今天上午抵达美国，就伊朗局势进行会谈。他将在迈阿密和威特科夫会面，直接沟通。巴尼亚上次访问美国正是以色列袭击伊朗政府的十二日战争爆发前夕，这个亦都意味着美以正在策划一件大事。海外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内塔尼亚胡的电话和摩萨德的访问都是要打的信号和指标。如果川普放弃打击，以色列根本就不需要做这种无用功，大家继续相安无事就可以了。值得关注的是，克里姆林宫表示，今日普京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了中东和伊朗局势。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帮助调解伊朗问题，并且话俾内塔尼亚胡知，佢赞成加强政治同外交努力，确保呢个地区嘅稳定与安全。显然，普京已经明确知道川普嘅意图，暴露咗佢自己不安嘅心态。目前，伊朗召集咗五千名伊拉克准军事武装人员进入伊朗，真系要打起嚟，伊朗可能会通过喺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代理人消耗美国的力量。今日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北部和两个准军事组织进行了会面。大家觉得美军会在什么时间动手呢？七日、十日，抑或在忙活的周末股市休息的时候？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看法。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埋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据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逮捕中国公民崔丽杰。这个人不简单，他是塞班岛上一家豪华赌场的关键人物。他的被捕会令到习近平睡不着觉了。据玛里亚纳斯综合报的报道，现年68岁，长期居住在香港的崔丽杰13号遭到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在塞班岛以涉嫌违反移民法为理由拘捕。人目前被关押在塞班岛的监狱，而且 ICE 并没有公布逮捕的细节，亦都没有宣布他出庭接受移民法官听证的日期。这一名崔丽杰看来是普通妇女，实际上不简单。他的新抱是台湾艺人吴佩慈，他的仔是香港富豪纪晓波。 崔丽杰和他的仔纪晓波靠澳门赌场起家。崔丽杰亦曾经是香港上市公司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据称累计14亿新元财富，并且在塞班岛参与开发博华太平洋皇宫大型赌场度假村。最风光嗰阵，据讲仲曾经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合影。佢个仔纪晓波背景更加复杂，佢系北京、澳门同埋缅甸三者之间隐蔽联系嘅关键人物。缅甸柬埔寨同埋老挝系电信诈骗嘅主要据点，依赖大量嘅中共资金流入同埋投资，而呢啲资金系从澳门嘅洗钱网络过去嘅。纪晓波系澳门博彩业嘅重要人物。他通过博彩和地产在缅甸进行了大量投资，主要投资集中在缅甸的赌场和旅游项目。纪晓波和他的同伙佘麟海，亦都叫佘志刚，都是中共的白手套。红二代安插他在澳门帮助将非法资金合法化。而佘志刚是中共侨联派在缅甸的头面人物，负责将钱投到妙雅底军阀，并且建设诈骗园区的。纪晓波的角色堪比萧建华和吴小辉，都是中共资本寡头的白手套。萧吴两个人已经入狱，但是习近平却没有对纪晓波落手。在一波波反腐和资本管控中，他都可以置身事外，还能够坐拥大明星吴佩慈。只有一个解释，他是习派的人。2023年纪晓波被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脑。崔丽杰一早就收到风声，卷款流亡海外。据公开资料显示，纪晓波的博彩公司设立顾问委员会，成员中还包括前 FBI 局长路易斯·弗里、前纽约州州长大卫·帕特森和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伦德尔。FBI 怀疑纪晓波经营的这间赌场涉嫌洗钱，并涉嫌贿赂前美国政府官员。掌握住大佬资金脉络的崔丽杰，不是被中共捉回去，而是被美国的 ICE 捉到，很可能跟中共权贵的资产有关。显然川普在对中共的海外黑金动手，而崔丽杰亦可能会成为泄密中共高官洗钱内幕的关键人物。川普今日宣布自己是关税王，而白宫今日就表示，最高法院睇落将认同川普的万国关税，而不是否决他。这个将是川普政府的一项重大胜利，意味着川普将拥有不受约束的关税决定权。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如果白宫的声明属实，就意味着最高法院愿意走出常规，来支持川普的经济政策。方位预测，这个意味着高院将来亦可能认同川普的出生公民权无效的行政令。在川普执政一年以来，针对川普的各种诉讼在初级法院只赢了 25%， 而在上诉法院赢了 51%， 但是在最高法院却赢得了 88%。 方位说，越向上走，川普的赢面越大。那大家怎样看呢？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16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布了震惊全球的美国篮坛涉及众多 NBA 球员的打假波案。这一宗案件背后的源头竟然是源自中国。同一时间，美国国会亦首次揭秘北京丑事，震惊国际。路透社的报道，宾夕法尼亚州检察官梅特卡夫披露了美国运动史上大型赌博打假波的内幕。这一宗案件指控26个人涉嫌操纵大学篮球和中国职业篮球比赛的赌盘。这件案件是国际犯罪共谋案。赌徒通过中间人接触球员，用钱诱使球员在比赛中刻意失误，然后针对相关赛事落注，借此欺骗博彩公司和投注者。而起诉书的核心人物围绕着两名的赌客，海宁和费尔利。这两个人在操纵的比赛中落了重金赌注，他们甚至同球员合谋举办过六场 NBA 层级的比赛。而赌波模式的源头就源自中国江苏省。在2022年9月左右，这两个人找到了前 NBA 后卫布莱肯尼。布莱肯尼当时是中国职业联赛的得分王。 布莱肯尼接受了打假波，还邀请队友一起参与，而布莱肯尼从中获利20多万美金。多名知名的 NBA 球员甚至教练都卷入其中。而海宁和费尔尼和布莱肯尼将这种赌波模式带回去美国本土，并将魔杖深入到美国大学的联赛。报道说，有超过17支球队的39名以上球员涉及打假波，而且试图操纵过29场比赛。中共对美输出坏事还不止这一件。14号美国国会首次揭秘北京的一件丑事，亦是震惊国际。美国国会参议院老龄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证人披露了跨国诈骗集团对美国老人的骗术和影响范围，直接点名是中共为这些诈骗集团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从中获益。2024年全美60岁以上人群因为诈骗损失48亿美金，50至59岁人群损失25亿美金。这些犯罪集团使用中共的网络平台、中共的支付管道实施诈骗，而北京当局却默许甚至鼓励在中国国内或者东南亚来榨取美国人辛苦所得的积蓄。更加可悲的是，这些诈骗集团受中共银行体系庇护，所以美国受害者根本没办法追回被骗的钱。中共的犯罪集团大多数是使用各种先进技术诱骗美国受害者购买加密货币，然后通过使用中文的地下市场将钱洗出美国。这场听证会亦是美国官方首次揭秘跨国诈骗产业链的背后就是中共。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们下次再见。